蒋平、韩谭、捞印，这一下去就没上来，把三叔可急坏了。卢芳连摇头，在顿足，痛不欲生。韩章、滕大哥在旁边一个劲儿的解劝：“哥哥，您甭着急，您相信老四不会有事的。他号称翻江鼠，水性最大，您怕什么呢？等一会儿他就能上来。”这一劝果然见效，卢芳点点头：“哎，大愿如此。”但他不累在这等着了，他让韩章跟徐庆在这等着。卢芳一转身赶奔五棵松盘龙岭，一则散散心，二一则他盼着转一圈回来，蒋平上来了，比这瞪眼看着强得多。等卢芳到了五棵松盘龙岭，抬头一看，又瞅着那座新坟了。他又想起白玉堂的事儿来。你说人没死，修坟干什么？什么目的？说咒白玉堂，怎么咒还不行？何必浪费这人力和财力？看来老四是给我宽心完吃啊，老五肯定是出了事儿。这还没人，要有人我打听打听，也就知道底了。哎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卢芳正在这长吁短叹的时候，从旁边的树林传出了一阵呼救声，是个女子的声音，非常尖，听着还非常远。
救命，救命啊！
卢芳就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披衣服顺声音他就下去了。结果到了近前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有一座山神庙，那小庙不大，庙门开着，在这台阶上有一男一女两个人，女人被压在下边，这男人骑着他身上正往下扒衣服。从这个男人的衣着打扮上看，好像是个喽啰兵。这女人跟他拼了命，两手烂挠，两脚烂蹬，卢芳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卢德爷火往上撞，紧走两步来到近前，捧一把把这男人的脖领子薅住了，飞起来就是一脚，把这家伙踹出一溜滚去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卢芳一根步到了他近前，又把他前妻的衣服抓住，随手把刀拽出来：“我宰了你！”这时呢，那女人得了救了，一咕噜声坐起来，赶紧把衣服袋子整理好了，往卢芳这看了一眼，撒腿就跑了。干什么去？找人去了。卢芳顾及不了这些了，就要杀对面这小子。这家跪在地上不住的哀求：“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啊！下次我老也不敢了，老爷子饶了我，饶了我吧。”“你是哪儿的？”“
我是君山的喽啰兵。”“
喽啰兵？你叫什么名？”“
我姓张，叫张顺子。”“
好小子，难道你家就没有姐妹不成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敢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猪狗不如。”“
是是，我下回老爷不敢了，老爷子您饶了我吧。”
哎，卢芳忽然想起件事儿来，刚才我愁没看着人，现在有了人了，我得打听打听白玉堂的事情，打听完了再杀他也不晚。张顺子，哎，我先问你，五棵松盘龙岭上那座新坟什么时候修的？
就这两天修起来的。
那是空坟还是真坟？
我老爷子，您问这话真叫我没法回答。那坟怎么还有空的？那是真坟。
好，那里边埋的是谁？
那碑上不有字吗？已故白的将军玉堂之墓，白玉堂。
白玉堂死了吗？
怎么没死呢？夜探冲霄楼，听说被乱箭穿身了。
哎呀！吴芳一听这句话，真好像铁锤打到头顶上相似，眼前一黑，身子往后一靠，就失去知觉。
这喽啰兵在这跪着一看，
我背过气去了，我快跑吧，撒腰如飞，他捡了条狗命。干什么？回去找人去了。这卢芳啊，往后一靠，正好躺在棵树上，他这身子没躺下。如果仰面朝天摔在地上，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。好半天，卢大爷才缓过这口气来，一切都明白了。老四瞪眼说瞎话，那是为了安慰我。白月堂到底还是死了，闹了半天夜探冲霄楼，被乱箭穿身了，这可假不了了。五弟，你死的太惨了，哥哥我也不活了。卢芳想到这，把腰带子解下来，就在这棵树上拴了个套，老英雄要上吊。手扒绳套还没等上的时候，身后响起脚步声。刚才那个妇女回的家，把人给找来了。原来那妇女啊，就住在后山孤孤零零一个地方，叫陈启旺，就他们一家，他有个兄弟，还有丈夫，丈夫叫陆斌，他兄弟叫吕英，他本身就是鲁氏，三口人相依为命。陆斌和鲁英呢，靠着打鱼打柴为生，因为呢，他们经常给君山寨送柴火，送各种珍贵的毛皮，所以君山寨商量之后就允许他们在这定居了。因为他们在这儿住着，对君山没有危害，相反还有好处。其他的老百姓就不敢在这儿住。这鲁氏今儿个出来是采点蘑菇什么的，结果遇上这个张顺子。这张顺子呢，奉巡捕寨寨主所差，今儿在这巡逻。他一见鲁氏就没安好心了，过来调戏，要强行无礼，结果卢大爷赶到，把这小子给吓跑了。鲁氏连羞带愧跑回陈启旺，见着丈夫陆斌，兄弟鲁英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这哥俩一听就急了，谁他妈这么缺德，要找他拼了。这两个人一人抄了把斧子，跟着鲁氏到了出事地点。一边走着，鲁氏一边讲，幸亏有个红脸的老爷子把我给救了，不然的话我非受辱不可，那咱得见见恩公啊。结果到这一看，这恩公有意思，怎么要上吊了，把他们俩也闹糊涂了。问鲁氏， 是他就是这老爷子，他怎么把你救了他还上吊呢？甭问了，快救人吧。他们就过来了。卢子爷刚想上吊，听见后面有人议论的声音，他就没上，回过头一看，这仨人就到了眼前了。陆斌呢，是长得黄白净的，细条条的身材，俊棒小伙子。鲁英呢，长得是个矬胖子，黑不溜秋的，但是面带忠厚，都是山里人打扮，每人拎着把斧子。 卢大爷一愣，这鲁氏就过来了。
老爷子，我就是方才西湖受辱的女子，蒙您解救，我这才幸免。这是我的丈夫叫陆斌，这是我的亲兄弟叫鲁英，他们来谢谢您来了。
原来如此。
二位啊，你们就住的本地了
啊？
老爷子，我们就住的前面不远的陈启万。
我向你们打听件事儿，这座坟什么时候修的？
鲁英先说话，这坟修了也就几天吧。
那里边埋的什么人？
埋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锦毛鼠白玉堂啊。听说白玉堂被这个乱箭子，
他刚想往下说，陆斌比较精细。
陆斌呐、啊，心说这个人肯定跟白玉堂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他问那座坟呢？为什么他救了我媳妇还要上吊呢？可能与白玉堂有关。这事儿不能说实话，要说实话恐怕这老爷子叫活不成。你看真叫他猜对了。他小舅子正往下说呢，陆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就图你损快。
鲁英也不傻，他肯定是乱箭。哎，大伙反正他们都胡说八道，究竟里边有没有人，谁死谁没死，我也不清楚。
陆斌赶忙给解释，老爷子，他是我兄弟，他呀就是道听途说，楼了兵怎么讲的他跟着怎么学。其实据我所知啊，这坟还没用呢，估摸着是个空坟，里边没有人，把陆芳闹糊涂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老爷子，您贵姓高明？
小老儿卢芳是也。
哦，卢芳。
老爷子，我们数个罪说，有位钻天鼠卢大爷是您吗？
正是老朽。
哎呦，大无义啊！大爷在上，恕小人眼拙，我们给您磕头了。
卢芳急忙用双手相搀，不必客气，请起，请起。
大爷，我们不该问这话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可是个危险的地方。
我们有事情啊，你来看。溺水寒潭边上还有我们的人，我们是来捞燕来的。
老燕是不是钦差大人严查反那颗金燕
啊？
你怎么知道？嗨，我们太知道了。
老义士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本身是安善良民，咱住在这儿就为了吃存住，但是跟君山的人呢经常接触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就因为我们经常给送柴火，少算他们钱，他们需用些什么东西呢，我们到城里给采买采买，就这样他允许我们在这定居。所以啊，他们拿我们不当外人，有什么话都跟我们说。几天前来了一伙人，为首的是个大个金眼珠，背后背着三角插不弹弓，还有一对锯齿飞镰的短刀，就站在五棵松盘龙岭溺水寒潭的边上指手画脚的。我亲眼得见，那人手里拖着黄澄澄一颗大印，后边还拴着三尺多长一条红绸子。我就看见他抡起来揉揉揉揉日扔进寒潭，扔完了他们走了。事后呢，我跟这君山的喽啰兵打听，喽啰兵告诉我说，他扔的那是钦差大人的官房，就是那颗金印。我这才清楚的。
哦，
那么扔的哪个方位你还记得？记得，靠西北角。陆方想，行了，
那么大的寒潭，老四捞费劲了，要有人指点方向，那就省事的多了。
卢大爷说，这么办吧，既然你们一家是好人，我有求于你们，能不能帮着我们前去捞燕？
行，太可以了。
这三口人陪着卢芳回到溺水寒潭的边上，等到边上一看呢，蒋平还没上来。卢芳倒就嗡了一声，莫非老四完了吗？还正这么说，就见水一翻花，蒋四爷小脑瓜露出来了，
快点大的手吧，都把我冻死了。
韩章急忙把绳子撒下去，把蒋平套住，把他拽上来。这回可把蒋平给冻坏，浑身的肉都青紫色的，脸上连点血色都没了。卢芳、韩章、徐庆用大衣把他包裹起来，砍了点树枝子，生了堆火，叫他取暖。可这时呢，陆斌、鲁英、鲁氏也都赶到了。徐庆和韩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大哥怎么领着仨人，哥哥这谁？兄弟是这么回事。呵，眨眼不见的功夫，您还救了个人。既然有帮忙的，这事儿好办了。说话间，蒋平恢复了正常了。
玩完呢，到里边瞎摸呀，连点影子都没有啊，他要了我的命了，看来今天算白来了。
老四啊，别着急，我给你领了两个朋友，邓车扔印之时，这两位亲眼目睹印扔的方位，他们看见了。
是吗？哎呦呦，这可遇上贵人了。
彼此介绍之后，双方见过，蒋四爷这才站起来，活动活动四肢，问陆斌：“
你看见的吗？”“
啊，我看见的。”“
扔到什么地方？”“
就在前面。”“哎哎哎，对，就在那地方。”“我看见是一点不带错的。您如果从那儿下去，指定能捞出来。”“
好了，容我缓缓劲儿，我就下去。”“大哥，把酒递给我。”“
老四啊。”酒都喝光了，
你家这憋的劲儿，哎呀呀，没酒哪行？
陆斌说：“别着急，我家有酒。”回过头告诉鲁英：“去，去把酒取来，就我存的那瓶酒。”“
哎，等等，
你可留神啊！一共是两个瓶子，靠外边这瓶子装的是酒，里边那瓶子装的是醋，你别拿错了啊！”“
哎。”
陆英走了，时间不大，拎着瓶子回来了。“
给，
这是好酒啊，我姐夫都存了四五年了。”蒋四爷把三儿扒下去，也没闻也没尝，一扬脖子，
我这酒怎么酸的？
陆斌回头一瞪陆英：“我怕你拿错，怕你拿错，你怎么还拿错了？不，你不说吗？靠外边的是酒，靠里边是醋。”“
呸！
正听反了，你个饭桶，去拿去，那瓶才是酒呢。”“哎哎，你说这位废物不？回去把酒拎来了，给蒋平。蒋四爷这回不上当了。”“
我得先闻闻。”“嗯，这才是酒呢，好嘛，灌一肚子醋。”噔噔噔噔噔噔噔
噔，把半瓶酒他喝下去了。这回再进寒潭，哎，快了，
时间不大，水一翻花，蒋四爷上来了，手中拖着黄澄澄大印，
后边有三尺来长绸子条，把人们可乐坏了。等蒋四爷上来，陆芳把印拿过来一看，一点不错呀。“老四啊，你可立了大功了。”“
嗨，哥哥，谈什么立功不立功啊， 只要大人能减轻点负担，咱们就不虚此行啊。大哥，这印归您保管吧。
陆斌就说，各位老爷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，今天你们来的还真巧，君山巡逻兵还没来，如果真发现你们，多有不便，能不能请到我家？
蒋明说行，到你家歇歇。另外我肚子发困，想吃点什么，有，我们这什么都有。
就这样，三叔跟着他们三口人到了陈其旺，一看呢，打猎打鱼的家庭能有什么好排场的？这院里除了木头就是木头，挂着不少兽皮，有三间简易房，一间是陆斌夫妻住，一间是鲁英住，外屋是做饭的地方。但是这三口人非常热诚，进屋淘米，这就做饭。三叔是饱餐了一顿了，还是蒋平望长久远。四爷一看呢，这个陆斌和鲁英将来可能帮我们的忙，要想消灭襄阳王，也得打君山寨，迟早是有一场大仗，没有人怎么能行？因此蒋平跟他们商议，我你们哥俩能不能给官府办点什么事儿？官府惜用我们吗？如果要用我们，那我们是万死不辞。
好嘞，咱们今天就算定下，你们这陈启旺是早晚官差落脚点，如果君山寨有什么事情，你们要随时禀报我们，我们要到君山来就到你们家落脚，你们敢不敢？
敢，那算瞧得起我们了，我们是非常欢迎。
好嘞，咱一言为定。
吃完饭休息好了，三叔起身路上无话，他们到树林骑着马回公馆，觉着没事了吧，迎面正碰着南侠展昭。
四哥，大哥，您可回来了，都把我急死了。
哎哎哎，哥几个从马上跳下来，蒋平就问兄弟出什么事了。
哎呀，你们走的时间不长，襄阳王府就派人来了，说什么要用印，
明明便叫他们偷去了，还叫咱们用印，这不故意找事儿吗？
那你怎么说的？
我说大人身体不爽，你改日再来吧。
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好不容易把他们劝走了，没有一个时辰又回来了。
领头的是襄阳王手下的三等王官，我打听清楚了，一个叫金枪将王善，一个叫银枪将王宝。
呵，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，堵着咱们公馆的门，这顿臭骂呀，非逼着用印不可。
蒋平频频点头， 这次你是怎么对付的？
四哥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还得好言安慰呗。我说大人染病在床，的确不能起身，万望你们原谅，上父王爷少候一天，等明天指定能给用印。
我们嘴都磨出泡来了，才把两个人给安慰住。但这俩人说了，回去请示王爷，如果王爷不同意还得用印，假如再不给用印，那就说明这钦差是假的，要这个钦差没用，他们要火烧公馆，活捉钦差。
你看这怎么办？把我急得火上房，把大人也急坏了。正在这时候您回来了。
兄弟，你把那心呐放在原来的地方， 你别看他们横，管保叫他们落一场空啊，咱们把运捞回来
是吗？
你看，
蒋平把印掏出来往掌上一托，可把南侠乐坏了。哎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
兄弟，你还别放心，热闹在后边呢。我想这帮小子还得回来找麻烦，人还得增多。
四哥，要真那样，
咱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早想好了，他们不来呢是他们的便宜，要给脸不要脸再次回来，我料施小计，管保叫他们自找难堪。
四哥，您打算怎么办？
福二过来。
蒋平把卢芳、韩章、徐庆、展昭叫到近前，晃着小脑袋，掐着手指头，
咱们这么办，他要那么办，咱就这么办，你们听怎么样？
南侠乐的把大腿一拍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四哥，那咱们马上就回公馆，一切就按您的主意办。